建立什么系统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主日的清晨又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敬拜你，一同领受你自己的话语。虽然外面下了滂沱的大雨，但是我们知道晴天是你所造，雨天也是你所赐的。你赐下这一切让我们在其中存活。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寻找人生的价值、快乐和满足。主啊，当人离开你，罪与你隔，使我们与你隔绝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希望，一切美好的晴天、雨天，它都会成为使我们烦恼、使我们愁苦的因素。主啊，当我们离开了日光之上的你，我们在地上的很多的生命的事件、生命的经历都变得迷茫，变得很多不再有永恒的意义跟价值，快乐的事、快乐的享受也成为那种的虚空，工作劳碌也常常不得安息。主啊，求你再一次的帮助我们，今天你已经赐下你救赎的恩典，使我们能够重新再一次的回到你的里面，再一次的与你建立那属天的垂直的向上的美好的关系。这路借着耶稣基督已经通达，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就求你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确已经有了这身份和地位，但是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生活的这种经历，很多时候还是与真理常常的不一致，以至于我们人虽然信了你，但是还活在一种的跟旧人跟世人差不多的那种痛苦挣扎之中，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在这样一个破败的世界当中来享受真正的安息和做各样的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使我们归正，使我们先从真理里认识。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经，也求你祝福以下的分享，无论所讲所听的都同被你圣灵所感动。感谢主，听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圣灵祈求。好，我们今天又要来分享传道书。前面第一章的时候，上半部分我们看到了关于这个他的一个描述，人生的万事万物常常让我们感到虚空，周而复始，所以这是一个概览性的一个总述。所以人生真的就是这样的周而复始的在万事万物当中经历着这样的虚空和迷茫。然后第一章的后半部分他特别提到了智慧，对不对？上一次我们也特别谈到了关于智慧的这个部分。智慧真的能够使我们脱离虚空，经历那种有意义、有价值的 满足的那种生命吗？所以上次我们也特别谈到了，属天的智慧跟没有上帝的那种的智慧，这两种的智慧。所以当智慧离开了神，不以神为智慧的那个源头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就真的没有再有办法再用自己的智慧能够让自己真的能够得着心中的那种满足，那种盼望那种的意义。好，所以地上的这个智慧很多时候的确当你知道的更多其实很多时候你就更什么愁苦更加的烦恼相反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没有知识没有那个还傻傻的活着还可能更好一点，是不是这当然是世人的说法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紧接着就转到了第二章当中所以当经历到那种日光之下的这种属地的智慧的那种的无奈之后，那第二章一开头传道者就以这个一个他自我内心的一个对白开始自我内心的一个对白开始，他对自己的心说什么呢？他说：“那来吧，那我们就试试喜乐。经历了智慧的虚空之后，那工作的享乐是否能够让我摆脱那种虚空的人生呢？虚空的人生呢？”在这个经文当中在赫尔本当中它是用喜乐这个词然后在新译本当中它用享乐因为用到喜乐这个词呢很容易让我们你如果信主很多年的时候我们听到喜乐这个词是很什么好像很正面的然后很跟上帝有关的对不对常常会是这么思考，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当中他用到这个喜乐的时候，它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一个定义的一个词哈，它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人的一种的心情，就是一种非常喜悦的快乐的一种心情，然后一种欢乐的一种享受。一种高兴的一种情绪它是在情感情绪上的一种的感受一种的感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是什么在世上生活没有比让自己一直快乐对不对一生都非常的欢喜非常的高兴来得更重要了有些人他不追求这个什么工作的成就等等等等其他的那些东西，他就说让自己快乐的活着，对不对？就像现在你教育很多小孩子，然后很多人就看得很穿，他说那个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上在精神卫生中心上那个心理咨询师的课程的时候，然后我发现那些精神科的那个医生教育孩子的时候都很快乐因为他们看了太多的那个因为学业压力因为各种各样的那种病嘛因为他们专门做专家门诊看嘛都看到孩子实在太痛苦了这个时代所以他们教育孩子的时候就是快乐教育就是快乐所以他们从一个极端跑向了另一个极端所以快乐到一个地步就很放肆你知道吗快乐到一个地步他真的就很放肆只要快乐就可以所以没有什么规矩和对孩子的那种约束所以其实这是需要平衡的我们今天不讲这个但是我只是告诉你人有的时候会从一个极端跑向另外一个极端那快乐谁都想快乐对不对你也盼望你的自己快乐家庭快乐追求享乐的人生以至于呢我们特别会有一类人我们称为什么享乐主义者对不对有些人他就是一生就是什么就是以享乐为他人生的一个目标 然后呢觉得享乐的人生他才可以怎么样，不空虚不无聊啊。那是不是这样子呢？那这个等一会儿这个作者马上就予以否定了。那先停在这里。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你不需要现在回答我，但是我希望你自己回去以后自己好好想一想啊。怎样你才能够你自己怎样你才能够感到快乐？你说我平白无故的那个就感到快乐，那也有快乐啊。心情他的这个这个讲就情绪很好很高涨，有吗？有。你经历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感到快乐啊？很多时候是发生一些令你愉快的事情啊，什么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感到快乐然后得到什么样的东西，得到什么样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感到快乐？想一想最让能让你人生当中能够最让你感到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是什么你好好去想一想那反过来，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回答，你可以去想什么是让你不快乐，这个就是个反面嘛，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什么样的东西会让你快乐什么样的东西会让你不快乐，你人生当中所认同的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在这里作者当第一节当中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马上予以否认，第一节的后半段他就予以否认，他说什么这也是虚空，这也是虚空他不仅仅是予以否认，后面还用了两个什么类似的排比句来予以否认。我只是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你会发现他不仅仅要否认，而予以什么一种加强式的一种语气予以否认然后他指着嬉笑，嬉笑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它有点类似于那种玩世不恭然后呢嘲弄戏耍消遣，在这个当中所得到的那种快乐就是那种的不太就是看起来比较正面的因为既然那个样子就有点破罐子破摔，那我就常常就是我不管别人，我只要快乐可能他的快乐很多时候是建立在消遣别人或者是在嘲弄别人上他所得到的那种的快乐嬉笑但是他这里用了一个词作者说什么呢你这样的快乐的人生你就真的快乐吗？他说不是，你这是狂妄狂妄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当你去查看这个词相关的一些金句的时候就是跟自夸就是自我的夸耀你会发现有些人当消遣别人在嘲弄别人的时候，他觉得很洋洋得意的时候，他就是那种自夸的那种状态，就觉得你看我人生，你看我这样子我就比你好我就很得意，对不对？然后他说什么？这是狂妄这是一种狂妄这是不好的这个是不是真正的那种快乐？不是真正的那种快乐，是没有益处的，对别人对自己是没有益处的只会让你越来越自私自我那紧接着他用到人就否定那个喜乐这个喜乐这个喜乐呢它是一种享乐在这里我特别要提享受快乐享乐不是享乐主义的那种享乐，而是就是说比较这个中性的一个快乐令人愉悦欢喜快乐高兴的，然后 传道者说什么呢？这是没有功效的，是没有作用的，是不会真的让你的人生啊、感到快乐和真正的那种快乐和满足的，所以呢，你可能会提出这个否定啊，为什么？不是啊，我也经历到很多，所以紧接着第三节开始，传道者就是什么？他要用他的这个智慧来告诉你，所以传道者第三节他就说，他就开始用自己人生的一个体验来做这样一个例证啊，然后呢要告诉我们享乐到底能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那种不虚空满足的那种生命满足的那种生命。所以呢，他体验的时候呢，他把自己，我觉得我们今天讲起来叫人格分裂哈。一方面他又是那个经验者，然后另外一方面他又是一个什么观察者，你懂那意思哈？这个有的时候很难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陷进去啊。但是他却是说，他的肉身，他的肉体是大大的去放纵肉体的那种需求畅快，要让他尽量的畅快，极致的畅快，可能他所享受的是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没办法享受到的然后呢，他的内心却要什么？用智慧去查究，去分析，做一个研究，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研究报告，他做一个研究报告啊。他用自身的这个来做研究他是有大智慧的，然后用这个智慧经历所有的极致的那种的享乐，看看会怎么样。然后他说，纵使是这样又如何呢？在诸天一生有限的年日当中，对他们有什么益处呢？这是他的一个思考所以接着我们就来看他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第四节开始，我大肆发展为自己动大工程，所以在这里他用了一个什么巨大的一个工程，他为人生去做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尝试我们可以看到他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来建造，来就是很多人像我们在上人如何改变的时候有一个课程，就是什么样的这个目标来指导你，今天我要爬起来，我今天我要干什么，是什么样的人生目标来指导你，对不对？然后你就看到他的这个需求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扩张，他经历怎样的事情。第一个呢，他是为自己怎么样建造房屋，对不对？建造房屋建造一个家，房屋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是农村的，你知道农村以前你这个家庭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盖一个房子。你哪怕在外面赚很多很多的钱或者是没钱，你都要回家怎么样盖一个房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我小时候在农村，我觉得再穷的人家，他一生如果这个人盖不起这个房子，别人都会什么嘲笑他，对不对？那这个房子意味着他的这个家他的这个住所，是不是？所以他首先要给自己安一个家安一个很舒适的家，对不对？然后有了家之后呢，还不够，对不对？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你买了那个这个平层买了一个楼房，然后你就羡慕谁？人家有院子的，住别墅的，对不对？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不仅有家，还有什么院子，对不对？就像这样，我经常去一家农户买鸡蛋，他有院子，养了很多鸡蛋，养了鸡鸭，他的鸡蛋很新鲜很好。然后前两天跟我说，哎呀，真是不开心啊！我说为什么不开心？那政府把他们地全收回了，再过三年我就养不了鸡了、鸭了，因为我们只能住楼房了，我们没有院子了。他就不开心了，是不是？所以你就会发现，有了院子还不够， 有了房子还不够，你要什么？圈地，你要有地。那地上要干什么呢？种各样的这个院囿、庭院，用来享受，是不是？用来种各种各样的瓜果蔬菜，都吃新鲜的，对不对？自己种的啊。然后这还不够，还要什么？还要挖水池啊。像我是学园林的，对不对？光种树，光有片土地不够啊，没有水池，这个叫什么？这个土地就没有这个设计当中就缺少那种灵气，然后呢，就因为土地是硬的，水是冻的，对不对？那个很有美感，然后呢，还可以怎么样？用来浇灌啊等等，它有水有很多的好处，所以呢有土地还不够，还要有池子。还要有池子的这个院子啊，到一个地步啊，那么多，你家里拥有那么多的时候，你靠你一个人干得过来吗？肯定干不过来了。那接着你要怎么样？你就要有什么？有佣人，对不对？有佣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传道者他不仅有佣人，还有身在家中的佣人，这表明什么？这佣人太多了，是不是？佣人在他的家里成婚生子，你可以看到他拥有大量的佣人来打理他的这个房屋、田产等等，对不对？所以以前你看那个前面旧约的时候，很多的像亚伯拉罕，他有很多佣人，对不对？然后光吃饭，你像那个所罗门王，你看到他吃饭每天都要用多少的牛啊羊啊，对不对？因为他人口太多了，是不是？所以是不是拥有这样的一生啊，为他打造这样一种生活就够了呢？啊，还不止，他还要拥有什么产业？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的产业是什么？牛羊，对不对？那对于我们今天很多人来说，那就不一定是牛羊了，对不对？你如果家里开矿，就是矿产；如果你家里是农民，就是什么田地，对不对？如果你在城市里，那你可能你的财产就是房产；而如果你是开公司的，你就是什么？你拥有多少个公司，对不对？所以你就是要有这样的产业，然后呢，它到一个地步怎么样？胜过任何比我先前在耶路撒冷人所拥有的，所以那些人加起来都没有他富有啊，没有他富有啊。所以当他积蓄了这些产业的时候还不够啊，他还需要怎么样？为自己积蓄经营钱，他不仅仅要有这个钱是什么？产业是一个实体的一种的就是财产。那钱呢，它其实钱币的产生，它是一种虚拟的啊，它是一种虚拟的那种，它不仅要实的，也要虚的，啥世上要有的都要有。所以它积蓄了列王跟各省的财宝。所以你看到啊，我们当今的人哪怕是历史历代很多人都没有，圣经讲到所罗门王是什么极其富有的，对不对？我记得有人看的电影叫所罗门王的宝藏，对不对？就因为他很富有嘛，然后他的宝藏到底藏在哪里，然后你找到了，你就可以这个拥有这巨大的这个财富，是不是？那当然这是个故事，只是在讲他很富有，真的很富有。所以当人很富有的时候，当然又住得很好的时候，他还不够，还干什么？他说又要为自己怎么样招募歌手这个用一个今天用一个词就是什么娱乐，对不对？还有什么这个玩耍娱乐玩耍今天因为没有时间呢，我们不能来谈这个娱乐玩耍娱乐休闲它是一个中性词，我在这里先把那个告诉你 它没有这个正面负面，它是一个中性的啊。只是很多时候基督徒可不可以休闲娱乐啊，可不可以这个玩耍，是可以的啊，但是是有一个度啊，有一个度和一个为什么的一个问题。因为没有时间，我们就不来谈。他就为自己招这些来娱乐玩耍啊，所以今天很多人我们就是什么娱乐人生啊，就像有一本书叫《娱乐致死》，我不知道你们读过这本书没有啊？其实今天的人其实到一个地步什么疯狂到一个地步啊，把娱乐就当作他人生的一个目标啊。其实今天很多的这种媒体啊，很多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那种宣传或者是广告啊，其实就是让你什么不断的去娱乐消费以至于他来抓住你内心的那种空虚让你不断的在这个上面花时间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整个人不一定真的那么开心。好，然后不仅仅娱乐玩物，他还怎么样要这个收纳许多的嫔妃所以你会发现，然后他说超过世人所有的耶路撒冷所有的人，也就是说他的地位所有的你能够想到的人生那种所拥有的所能够去这个值得去追求的所罗门王传道者，他都已经怎么样收纳到了已经尝到了。所以他用到一个词他能这么说，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不敢这么说我们很多人是什么眼中所求的他都不禁止，心里所喜欢的他都没有抑制，所有的只要你能想得到的天底下的。所以这个有女王去到所罗门王，你看哇，这个东西很多的东西别人都想都想不到的，他都是什么拿来做他的这个装饰的，对不对他的这个宫殿，然后他的这个侍卫百兽阵容，你会发现非常的这个宏伟，非常的有气势。所以所罗门王能用他的智慧把天底下所有的这种的能够让他快乐享受的东西都收拢到一起去，然后他说了一个词，他说那这些东西当你去经历去劳碌去追求的时候会不会有快乐，他说我的心会有一些的快乐，会有一些的快乐。在他收拢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去经历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有一点点的快乐这是他劳碌所得的份，也就是说这个结果他有这个得到这一份收拢经验劳碌所得的那种快乐。但是他事后十一节，当他再去细细查看他手所经营的这一切的事和劳碌所成的功的时候，他却又回到了整个传道书那几个中心词，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什么意思？你快乐吗我很快乐，但是这个快乐只是什么一瞬之间，也就是在你得到的时候，就比如说你在上海那个生活工作，对不对？如果你是外漂漂到了上海，然后要在上海，那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你的人生就是要拼着命的去什么给自己安个家，就是买个房子，对不对？哇，你的花很多年很多时间很多的积蓄，然后不仅仅是现在的积蓄，你还要什么预支，你要贷款嘛，对不对？你要预支很多年以后的那个积蓄来买一个房子。当你买到房子的那瞬间，哇，我今天终于买房了，很开心，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买完房了， 一段时间之后你又怎么样，这种快乐就怎么样，就觉得很正常嘛，对不对？很想当然，很自然而然的，对不对？所以你会因为你拥有房子就让你一直很快乐吗？大多数人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然后你就把这份快乐给什么忘记了。当你没有的时候，你拼命的追求，追求到你用你的努力用你的劳碌去得到的时候，你很那一刹是很快乐，而且那个快乐会持续那么几天几个月，然后到后来你就怎么样，习以为常，你就忘记了，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当你有很多这个，然后你就觉得又很无聊，那你会又在什么样的事情上去劳碌奔波呢？那就要结婚吧，对不对？婚姻当然现在是不能娶好多个老婆，但对所罗门来说，在婚姻一个还不够，他还要什么更多更多。那结了婚还生孩子，所以你会发现人生当中你就是把世人那种所追求的列成你人生一个又一个的什么目标。当你工作劳碌为了那些目标去付出的时候，但你得到的时候，其实那个得到过不了很久，过不了很久。就像圣经上头用的一个词什么风捕风，什么叫捕风？今天风很大，今天风真的很大，对不对？风吹过来的时候你感受得到吗？能有感受，哇，今天身体不好的风吹挺冷的，对不对？然后这风这么大，前两天刮龙卷风，你这个站在那里都可能怎么样被它吹倒，你能感受到吗？能感受到。但是当风过了之后给你留下些什么吗？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仍旧用这个捕风转瞬即逝的一种感受来谈财富享受。在日光之下它是短暂而有限的，更不要谈它有什么永恒的这个价值，永恒的这个价值。所以很多时候当你拥有这些的时候，如果你以这些为你的快乐和满足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有你就快乐高兴满足，没有你就会怎么样？很愁眉苦脸，很愁烦，很就是整个人就非常的烦恼烦恼。所以你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一直在追求这些以你的快乐和满足，你真的认为它能够给你带来那种有意义的人生吗？所以提摩太凯勒写过一本书叫什么，诸神的面具，对不对？那些假神看起来能够给你怎么样带来快乐和满足。所以今天我们读的前面读的有一段经文是什么？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怎么样，他的愁苦必怎么加增，对不对？那段说到是什么？唯有耶和华是你的什么产业，是你杯中的份。你前面敬拜的时候还记不记得诗篇那句话，是不是？所以只有当你真的是在永恒之中以神为那一个你生命的这个中心的时候，你不会因为外面的有和没有而让你怎么样快乐这个烦恼，明白吗？所以记得说到喜乐这个词，我想起刚才我特别想到那个时候我外公，我外公那时候因为文化大革命嘛，那时候应该是教会的长老，然后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就是戴那个高帽子要游街，对不对？然后呢还被抓到派出所里关起来 关起来，然后关起来的时候呢，然后外婆还有我妈阿姨啊舅舅啊因为那个原来我们住在教堂里嘛，然后教堂都被没收了嘛，然后他们就被赶到外面，啊那时候赶到外面的时候好几天都没人敢接收他们，因为这个要划清界限嘛，然后都没地方住，所以吃饭啥的时候，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派出所不管饭啊，每天你还得送饭给那个外公去，我外婆每天要送饭给外婆，然后呢我外公呢在外面很愁苦，然后每次给他送饭的时候呢外公能吃好大一碗啊，然后每天吃完之后呢你就看到他就很开心，然后就在那里还在那里傻笑，然后气得我外婆我们一家在外面啊，那个就是好像又没吃又没住的这个你在这里就是还在那里，所以你会发现他的那种喜乐是从天上而来的，并不会因为你没有或者是为了哎呀他不会愁说哎我孩子怎么办我在家怎么办我家来怎么办，没有，所以你会发现哈，真正的喜乐和满足那种快乐并不是由世上的这些东西能够加增给你或者能够夺去的啊，所以当你以这个世上为你人生的快乐满足享受去追求的时候，那你一定会不快乐，你像股票一样你就看着那个波荡线你的心情就怎么样，要么大起要么大落，对不对，所以你的人生一定会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这种波折，所以对你来说对有人来说真的是无益的啊。所以在这里传道者用他的智慧来观察这些的时候他特别又从十二节开始又谈到了智慧人跟愚昧人狂妄的就自夸狂傲的，然后他说王的继承人还能做什么，只不过做先前做过的罢了，也就是说当他用这样的话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智慧看待过去现在将来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所以呢他十三节当中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说我看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一样智慧的确是有它的好处智慧是有它的好处，比如你教育小孩子，那小孩子很不聪明，然后呢很多时候就整天给家里惹祸，对不对，然后但是呢聪明的小孩子呢他能够怎么样避开一些这个祸端，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世人当中所谓的这种智慧，你会发现的确聪明的人他不会乱参与，没有自己的主见，他会避开生活当中的一些陷阱网罗，对不对，所以这个的确有智慧的那种的好处，但是问题是呢传道者又看到另外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发生在愚昧人身上的那种的事情，灾祸也好疾病也好等等，它同样并不因为你有智慧你可以怎么样避开，真的是这样子的甚至是什么，到最后就讲到死亡你根本就避不开，智慧没有办法让你去脱离死亡，死是最终无人能幸免的就像那个前段时间那个香港包括澳门那个赌王去世的时候，对不对，活得也蛮长了，是不是，然后他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各种各样的手术或者各种各样的什么做法事等等等等想为他续命等等等等，然后就会发现他够有钱也够能做很多事情，但最终还怎么死，所以你会发现面对灾祸终极的死亡你有智慧 并不比愚昧人更胜一筹，更胜一筹。所以在这里，传道者他就发出了深深的一个感叹，说什么？为什么要比世人更有智慧呢？他看到这样的一个结局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无奈，非常的就是甚至你知道有一个东西你很恨恶，它并不给你带来好处的时候，它就会爱极生厌啊，它会厌恶智慧，恨恶生命。所以你可以看到，面对这些同样会临到你的灾祸，所以同样哈，因为对于我们今天很多人在传福音的时候谈到什么信主，对不对？然后信主呢，很多时候是一个人在什么疾病，在经历一些可能情感的问题，经历人生的绝望的时候信主，对不对？当他信主的时候呢，其实会看到很多福音的好处，是不是？看到圣经当中那个耶稣医好了很多的病人，对不对？然后耶稣怎么样？然后，但事实是什么？对于我们很多时候来说，你信主会不会遇到灾祸？会。前几年我们学习的时候，有一个上海有一个传道人，他的老婆明明好好的这个开车子在，然后呢出了车祸，然后就把他太太给接走了，然后这个传道人就很痛苦，然后他还要带好几个孩子，会不会遇到这些事情？会。然后信主的你会不会生病？也会，对不对？我们也同样会经历什么死亡的分别短暂的这种分别。所以并不是因为有些人就是信主以为得了这种智慧就可以避免这些，其实也不是，也同样会经历这些的。所以你再有智慧，你以为可以掌控你的生命，可以去你知道人算卦，对不对？我们很讨厌人这个去搞迷信，就是去那个算命，对不对？那算命背后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对不对？然后我们是要这个我们那个说这个要不要这个就是这个沾染这些污秽的，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心中，我们虽然没有明明的去碰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心中很多时候，我们的那种心中的那种偶像跟算命其实是没有太大差别的。你听我来讲为什么你知道人为什么去算命吗？算命就比如说你家里有老黄历，对不对？老黄历上面常常就写什么今天是什么什么这个日子，对不对？然后意什么什么不宜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他就告诉你什么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其实告诉你，算命的告诉你了，然后你总是什么哇这是福，我要什么要的，对不对？然后哎呦这是灾，然后你赶快什么能够帮忙怎么样能够化解这灾，化解之道，对不对？所以它背后的实质是什么？人要做自己生命的什么主人，我来选择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要选择怎样的生活，我不想要的生活我要避，我想要的生活我要怎么得，明白吗？这是算命背后的实质。那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可能没有这些什么明面上的这些，但是人生是不是你掌控的？我们这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做计划啊，但是如果说你也是想牢牢的想得跟不得，经不起各样的这种 损失，不按照你的计划实现的时候，你就变得非常沮丧、不快乐的时候，其实你跟算命的、寻求算命的是没有多大的本质上的区别的，懂吗？那个背后，它其实对于上帝来说都是什么？可咒可诅的，因为你自己要做你生命的主，你不将你生命的主权来交付给神。岔开了，对不起。但是所以传道者在纠察这些之后，发出这样的哀叹，甚至对生命的那种恨恶之情，因为死亡的这种咒诅毁掉了工作跟寻求智慧所带来的那种美好的意义，让它变得短暂，让它变得转瞬即逝。所以工作、财富、享受、智慧不再让人感到快乐和满足的时候就是那你得不到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深深的厌烦。所以在这里经历到这种的研究之后，传道者深深的发出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什么捕风捉影。所以总之我们今天做一点点的总结哈，离开了日光之上的上帝，没有神救赎恩典的这个介入，人类再多的工作努力，经历各种的追求享乐，不能超越短暂与有限，不能成就永恒，不能衰败的这个价值，你灵魂深处的那种的虚空，人就是无法得到满足，因为那是本该属于上帝的。你拿另外的其他的东西，智慧、享受、财富、工作来填补本该属于上帝的那个空洞的时候，你仍旧是虚空的，你仍旧是虚空的。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所罗门王已经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实验，那当然你说我也要追求一下，我要体验一下才知道真的是这样子，那你就去走吧，这个叫什么？敬酒不吃吃罚酒，你非得跌了跟头以后才回来，是不是？其实神借着这圣经的话语，就让我们来归正。你今天生活可以努力工作吗？可以。你今天生活可以去娱乐休闲，可以。你今天可以去这个建造房屋，去置办你的产业吗？可以。但它永远不是你生命的什么神、上帝、中心。一旦你以这些来取代神的时候，你一定会经历到所罗门王所经历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你就先分享。